今天要看的是启示录第八章到第十四章，但因为上一次我们是只讲到第五章，所以今天我们会从第六章开始讲起。开始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看过我们这些读经的日子，我们今天要看启示录中间的这几章天父，我们真的是需要智慧主把你的启示能够了解明白神让我们明白的，我们按照圣灵的指导，圣灵的旨意，我们来明白。求主在我们今天读经的这场时间当中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的思想跟意念。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要跟大家讲启示录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启示录做最重要的人物不是敌基督，不是假先知，也不是魔鬼，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耶稣，跟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启示录以三个身份出现。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以教会的主人出现，他是那位右手拿着七星在七金台中间行走的那一位。七星启示录说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一开始第一章到第三章，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教会的主人，所以他说出话来对这七个教会说话，有称赞他们的地方，有责备他们的地方，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主人，他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能听的就应当要听。从第五章天上的敬拜开始，我们看到天上在敬拜被杀的羔羊，所以启示录耶稣基督的第二个身份就是被杀的羔羊，这也是他在启示录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身份。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将要结束这整个主题的部分，耶稣基督的身份都是那个被杀的羔羊。因为这个书卷没有人能够打开，最后只有被杀的羔羊可以打开。那启示录所记载的就是每当羔羊他揭开一个印的时候，就有些事情发生，总共有七个印，就一个印一个印的揭开，那揭开这些印的是被杀的羔羊。最后到了启示录结束的时候，耶稣以第三个身份出现，这个身份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受敬拜的、得胜的那一位。所以启示录的主角是耶稣基督，他以这三个非常重要的身份来出现。上礼拜我们已经看到耶稣他以第一个身份就是教会的主人来出现，他对教会所说的话都应当要听。现在我们看到那个被杀的羔羊，他揭开这些印而把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请大家先看一下第四章一开始的第一节，第四章的第一节很重要，就是使徒约翰接到一个邀请，是天上来的邀请，让他到上面去，要把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他。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我就是约翰，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很大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这个以后必成的事写在什么地方？他怎么看到以后必成的事呢？这些以后必成的事都记载在书卷里面，所以当书卷一层一层打开的时候，他就看到以后必成的事看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坐宝座就是神，创造之神，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所以要把这七个印都解开之后才能够知道书卷的内容。那以后启示录这么多章所记载的就是一个印一个印的这样揭开，逐一的揭开。那因为天上人间地底下没有任何一个是配揭开这个书卷的，所以这个约翰他就大哭 可是二十四位长老当中有一位告诉他说，有一个人可以揭开，这就是被杀的羔羊，也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现在我们要看的是第六章，就是羔羊接过那个书卷之后，他就一个印一个印的揭开。请大家记得，那个书卷是被七个印封严了，所以要等到七个印完全都揭开之后，里边的内容才能够全部呈现出来。但是他每揭开一个印的时候，就有些事情发生，所以前面这六个印揭开所发生的事情，等于是整个末日世界结局的一个序曲，不是主题曲，是序曲哈。它就发生一些事情，到了第七个印揭开之后，那个主题才出现。现在我们看看每揭开一个印出现些什么事情。好，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以后必成的事，告诉我们在世界哈，就世界有个结局，万物有个结局，告诉我们在世界结束之前所要发生的神审判世人的事情哈。所以内容是关于神对这个不悔改的世界的审判。先看接那头四印，头四个印每揭开一个印就出现一位骑士，总共出现了四位骑士。第六章第一节，主人是羔羊，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个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每揭开一个印就有一个呼召，然后就出来一匹马，第一匹马是白马，这个马上的人拿着弓啊，他带着冠冕，而且他是胜了又胜，表示说这是一个征服者，他骑着马拿着弓是要用这个弓跟马来得天下，他是一个发动侵略性战争的人，然后他胜了又胜哈，在世界上没有能够抵挡他的。说第一个骑士，他的名字叫做征服哈，发动的是侵略性的战争。第二个骑士是红马的骑士，开着第二印的时候有第二匹马出来，是红色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哈。第四节，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那这个第二匹马的骑士，他的名字叫做杀戮哈，就杀人的，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因为使人相杀流血，所以他是红色的。第三个骑士哈，揭开第三印的时候，又有声音说你来，就出来了一匹骑黑马的，骑在马上的很特别哈。第五节的后面说，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要有大饥荒，那个粮食非常的贵，所以斤斤计较，拿着天平。第六节，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啊不可糟蹋。在当时，一钱银子哈，是一个人他一天的平均工价，就是干一天的活可以赚一钱银子。一升麦子相当于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单位一个 quart 啊，并不多，大概就是一个人一天所需要的粮食的分量。换句话说，你辛苦一天只够说一个人勉强糊口。就那个时候因为饥荒，粮食的价格非常的贵哈，做了一天的工作只能够一个人吃饱肚子而已。那三升大麦哈，前面那一升麦子是小麦，后面那三升麦子是大麦。大麦是比较粗的东西，比较便宜，但是它的营养价值也比较低哈。油和酒不可糟蹋，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因为饥荒的缘故，所有这些民生必需品变得非常的珍贵哈。第四印啊，第七节说，揭开第四印的时候，出来了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哈，这是唯一有名字的一个骑士哈，就是圣经自己解释他的名字就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哈，他不但是有个骑士，而且有个随从，这个随从的名字叫做音符。 就是人死了之后去的那个地方叫做阴府哈。那这个第四个骑士呢，给世界上带来很大的伤亡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哈。就最后这一连串的征服、杀戮、饥荒，到最后带来死亡，那全世界的人口会死到四分之一哈。那这是前面的四个印，这四个印我用一句话来做一个小结，就是人祸。这四个印不是天灾，是人祸哈。无论是这个打仗、是杀人、是饥荒、是死亡，这是人给人间带来的灾祸。那这些都是在最后末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书卷上总共有四个印，前面四个印带出了四位骑士，那第五印带出来什么呢？第六章第九节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就有这些殉道者的灵魂在祭坛底下发出喊声，希望天上的神给他们伸冤啊。为什么是在祭坛底下呢？在旧约里面记载，去献祭的时候，那些被杀的牲畜哈，那些祭物的那些血都要倒在祭坛底下，所以在祭坛底下就是这些殉道的人。然后他们都问神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要给我们伸冤哈？第十一节说，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哈，他们是蒙救赎的。这些人白衣代表救赎啊，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刻，说时候还没有到的意思，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啊，满足了数目。圣经里面有几次讲到说满足了数目，有两种的数目的满足啊，一种是日子的数目满足，就是时候满足了，一种是人的数目满足，日子的满足哈，以弗所，加拉太书哈，加拉太书第四章，极致时候满足哈，这神的儿子就生在律法之下，为妇人所生哈。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呢，是到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降生在人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也说哈，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要照所安排的哈，日后满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人间一切都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讲到说神有一个时间表哈，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有某些事情会发生。那另外也讲到数目，人的数目满足哈，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讲到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以色列人当中那些有些人会得救，以色列全家会得救，那些原来是以色列人当中有心硬的人，他们不肯悔改，但是有一天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但这里讲到是殉道者的数目满足哈，说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等到殉道者的数目满足的时候，事情才会发生哈。我们读到这里的话，能够明白的就是说，神有一个时间表，什么事情都是按着神的时间表走的。救主几时降生，等到日子满足，救主就降生了。那么这些殉道者在那里发出喊声，什么时候给我们伸冤，那是天上的答案哈，有话对他们说，等到被杀者的数目满足。我们不知道的就是说，为什么需要他们满足，为什么要殉道者必须有个数字，等到时候满足哈，这殉道者的数目满足了，事情才会发生哈。我们只知道说神有个时间表，他有一个某些数目要满足之后，事情才会发生。那弟兄姐妹，那个启示录呢，你只能解释到这一个地步，你如果再解释下去，就是超过圣经所启示的我们唯一知道就是说神有一个数字在那里，神有个时间表，就到此为止就好了。但是如果你要硬要去解释说 哦，那个殉道者的数字代表是什么什么，代表多少个以色列人，多代表多少个阿拉伯人什么的时候，你就在那边超过那个范围。那很多时候有些异端，他们就是在不能解释的地方他强解下去，他就说这个就代表什么。那有些不知情的人就听的时候就说原来他们是有答案的，别人都没有答案，就是他们有答案，所以我要跟他们，他们是有答案的一群人。其实那个圣经里面并没有给答案的时候，你不要硬把它塞一个答案进去哈。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有他的时间。好，这是第五印。那个、第五印就是看到有殉道者发出呼声来。到第六印就是天地都摇动，这里讲的是地会摇动，天也会摇动啊。第十二节开始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他那个毛讲的是那个黑山羊，黑山羊的毛所做的那种布，所以是非常黑哈。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哈，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等等哈。这个给我们看到就是天摇地动，地大震动，天也在摇，那些星辰有些就坠落，这是一个很奇异的景象。那那个时候地上的这些人开始 realize 到说神的审判来临了，所以第十五节开始讲说地上的君王城宰等等他们就去躲起来，他们藏在山洞里，藏在岩石穴里面。然后就说第十七节哈，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哈？就是神跟羔羊愤怒的大日到了，所以地上的人开始了解到说神审判的时候要到了，所以这个时候是第六印哈。那第七印还没有揭开，在启示录第七章讲的还是第六印的这个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就是看到天上敬拜神的景象哈。有两个 group 的人在敬拜神，第一个 group 叫做144,000人哈。第二个 group 在第九章是讲到说无数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先看第一个 group 哈，这144,000人哈。这144,000人呢，他们的额头上都印着神的印记哈，好，然后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我就读第三节哈，就是有天使在那边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所以这些人是神的仆人哈，要印上。那这个印记呢，是神的印记哈。第四节，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人。为什么是144,000人呢？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那每一个支派是12,000人，所以12×12得到的是144,000人。这144,000人是谁呢？就很多人就喜欢来猜了。大家对这个144,000人很有兴趣，有些异端，好比说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说这144,000人呢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人，你在耶和华见证人里面做他们的信徒，达到某一种功德，传敲门传福音，他们的福音等等，就希望可以说挤进这144,000人里面，将来这144,000人都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人。除了这一点我们非常肯定它是错误的之外，那么怎么来解释呢？大致上是有两种解释哈。就是刚刚说的，如果你听到有什么异端说这就是他们的人的话，那就是肯定是错的哈。但是那这样子说的话，这144,000人是谁呢？有两种主要的说法哈。第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这里讲到12个以色列人的支派，所以说这144,000人是说到了末日的时候那些悔改信主的犹太人的数字啊，所以有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这些人悔改了信主了得救了。那另外一种解释方法就是说，这些都是象征性的说法，144,000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 那犹太人、以色列的支派等等，这也只是表明说是信主的人真以色列人而已。所以十四万四千人讲的就是那些真心信主的人。那弟兄姐妹，启示录我们就是只能解释到这种程度，也不能硬性说它一定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就知道说神告诉我们说有这些人在那里。有些人就是不晓得他怎么来的一种思想跟观念，有些就是一般的基督徒说啊，我以后要成为那十四万四千人中的一个，就在他的观念当中这是一个 elite group 啊，就是那个特别棒的基督徒才能够进这个十四万四千人里面，所以就想说将来我是那个不是一般得救，我是在十四万四千人里面那种将来在天上很棒的啊。那这个不是圣经有这样子说法，但是somehow有人他迷迷糊糊的有些观念，所以我们基督徒蛮奇怪的，但有些观念他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他东听一点西听一点，而他脑子里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观念。可是你如果你把圣经好好的读完之后，可以帮我们除去一些奇奇怪怪的观念哈。好，第二个 group 就是无法数过来的无数的身穿白衣的人哈。第九节讲的是第二个 group， 那这些都是在天上敬拜神的人哈。好，第九节我再读一下。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所以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哈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等等，就是对坐宝座的跟羔羊的颂赞哈。我们看到在天上都是对坐宝座的跟羔羊哈两个哈，对他们两位的颂赞。对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哈的颂赞。然后第十二节又是七重的颂赞哈，他连续讲了七个哈。那第十二节开始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啊？这问的就是约翰。那约翰对我对他说，主啊你知道。这约翰很聪明哈，他不知道答案就说，主啊我主你知道哈。他向我说哈，那这位长老就告诉他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好，这句话很重要。这启示录的这个所记载的末日这个大患难哈，英文叫做 The Great Tribulation 哈，那这个名词就是从这一节圣经来的哈，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过的大患难、大灾难，它的 technical term 哈叫做 The Great Tribulation 哈，说这些身穿白衣的人是在大患难中当中得救的人哈，那他们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你说那个血是红色的，把衣服泡在血里面当然是变成红色的，怎么会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很明显的它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哈，就是用耶稣基督的血哈，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就变白了，所以这个白衣代表是他的罪已经被洗干净了，人已经得救了，所以这个白衣代表是救赎的意思哈。那你也看到说他们在那里敬拜羔羊，这第七章是蛮重要的一章哈，在启示录里面，凡是有天上的敬拜都是特别重要的哈。好，第八章开始就是整个的事情就展开了，因为第八章揭开第七印哈。第八章第一节这样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印一打开没有任何的声音，就一片寂静。那后来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这个七印揭开之后呢，事情有一定的程序出现哈，它蛮复杂的。第七印一揭开就有七支号，每支号一吹响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头四号哈，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七个号是可以分类的哈，根据圣经我们自己可以分类。 这七个号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 group， 前面四个号带来的是四个灾，四个天灾，所以四灾是第一个 group， 然后第二个 group 是三祸。为什么叫做三祸呢？我们先跳到第八章的第十三节，这是到了第五号开始之前，就是前面四号吹完了，还没有吹第五号的时候，这个第十三节，八章十三节说，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所以还剩下三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他这三次说祸灾不是随便乱说的，每一个祸灾就代表一个大祸，所以后面还剩下三个祸。那我们现在先返回来看前面那四个号，每一个号呢就带来一个天灾。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揭开那个七个印的头四个印，每一个印出来一个骑士，每个骑士带来一个人祸。那现在是吹号，每个天使吹一个号呢带来一个天灾。我们看看第八章的第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有包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所以第一个号带来的天灾是让世界这个地的三分之一被毁坏了。毁坏地的方式是天上有这个包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我不晓得详细情况到底是怎么会发生，但是我经历过这个降这个冰雹。在1995年的时候，我在德州那次发生了一个，就是德州历史上不晓得能不能算是最大的一次冰雹。那个是五月的时候，天上降下来那个冰雹是有的是高尔夫球的 size， 有的是那个baseball size。我那个车停在教会的停车场被打烂了。那个整个全部都凹下去，整个温室又被砸烂啊！但是以前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冰炮，所以我看过那个冰炮是很可怕的。但是启示录讲的那种冰炮的话，就应该远远超过人间所见过的那种程度。不晓得是多大的炮子，然后打下来会有这种火发生，但是结果就是地的三分之一被烧毁了啊！这是第一号，第二号。海的三分之一被摧毁了，说仿佛有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火山样子的山，它扔在海中，从哪里扔在海中不知道啊。但是那个结果就是毁坏了海的三分之一，海里的生物啊，海中的活物的三分之一，还有船只的三分之一。这是第二个号。第三个号是有一个天上掉下来一个烧着的大星，然后这个星有个名字叫做阴沉，阴沉是一种苦草，阴沉就是苦的意思。结果它就是毁坏了世界上水源的三分之一，江河的三分之一，可以喝的这些水呢，有三分之一就变得苦了，苦的结果就是不能够喝。什么叫做水变苦呢？世界上就是我们现在地球上最苦的水是那个死海的水哈，那个死海那个矿物的那个成分比海水的矿物的成分那个浓度还要浓好几倍哈，那很浓的那些水你不能喝，你如果稍微尝一点的话它是非常非常苦的，但你稍微喝一点进去的话人会因此而死掉的，所以那种水呢不能喝。第三个号的时候就是会毁坏地上的水源的三分之一，那因为人需要喝水哈，你看我们现在洛杉矶也开始缺水哈，你真的到了一天说连这个喝的水饮水都缺乏了，那真的会死人啊。第三个号就是这个水源的三分之一被毁坏了。那第四个号讲的是这个天体哈，天上的万象的三分之一被毁坏，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等等哈。所以这前面四个号毁坏了自然界的三分之一哈。第一个号是把地 毁坏了三分之一，第二个号是把海毁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个号是把水啊喝的水毁坏了三分之一，那第四个号是把天上的这些星辰毁坏了三分之一，这是前四个号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灾害。那后面那三个号就有这个老鹰在空中飞着说祸灾祸灾祸灾，所以其余的每一个号就给人间带来一场大祸。第九章开始就讲的是第五号，九章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灰暗了。有蝗虫从烟中飞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等等。这个第五号一吹响之后呢，从这个地的深处哈，这个无底坑里面飞出了这些蝗虫，这些蝗虫就伤害地上的人哈。这些蝗虫很奇怪哈，正常的蝗虫的话，他们是吃地上的这些青物哈，就是有青色的，无论是草啊树叶的，他们会吃。但是启示录讲的这些蝗虫呢，他们不吃青物，但是他们呢咬人啊。第四节啊，第九章第四节说，有话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刚刚前面有看到说，那天使在一些属神的人的额头上印上神的印记。那现在神的审判临到世界上，所以没有神印记的人会被这个蝗虫所伤害，但是被蝗虫咬了之后不会死，可是比死还痛苦。第五节说，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人不会死哈。而这些无底坑而来的蝗虫呢，有一个首领哈，第十一节讲到说，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哈，按着希伯来话叫做亚巴顿，希利尼话叫做亚波伦哈，所以亚波伦这个字呢是从启示录出来的。如果你读过那个《天路历程》这本书的话，里面就讲到《天路历程》的主人翁是一个叫做基督徒的人，啊，他在路上遇到一个魔王哈，这个魔王的名字叫做亚波伦哈。如果你奇怪说这亚波伦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哈。好，那这是第五个祸，就是蝗虫之祸哈。第六个祸，第十三节啊，就是第六号哈，第六个号角哈，带来的是第二个祸哈，第六个号角，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第十五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那下面就是描写那个骑马的人还有那个马是什么样子，最后说的是这些马非常非常的可怕，这些马跟人间的马不一样，他们的口会吐出三样东西哈。第十八节说，这个马口中吐出了第一个是火，第二个是烟，第三个是硫磺，并且说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啊等等。所以这是第六之号，第六之号带来第二祸，这个祸呢是一个火马之祸，就这个马伤人。说把那个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伯拉大河，圣经叫做伯拉大河，我们现在就叫做幼发拉底河哈。这也是启示录一开始，首先提到的那只河流，就是当初流过伊甸园的那个河流。那在那里有神所预备的一些使者，是到了末日的时候为了审判世界而预备的哈。 这个第六号跟第五号很不一样。第五号的时候出来这个蝗虫，蝗虫可以伤人，让人很痛苦，但是人不会死。但第六号出来这个马，这个马却能够杀害世界上人口的三分之一哈。但这些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说，经过这种种的灾难审判之后，人心并不悔改哈。请看第二十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所以人的心非常的刚硬啊，死不悔改哈。好，第十章哈，这个时候还没有吹第七个号哈，所以这个第六个号的时候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哈。第十章所讲到有一位很奇特的天使，这个天使站在天地之间啊。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啊，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哈，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哈。这个七雷的内容是被密封起来的，是神不准人知道的哈。那但是约翰呢，他看到了，他以为还照以前的规矩看的就要写出来哈。所以第四节，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就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所以我们后面的人啊，我们只知道说有这七个雷，但是这个七个雷要出现什么事情啊，神告诉约翰说不准写出来。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七雷的内容是隐秘的哈。我们只知道七个印、七个号，后来还有七个碗、七个灾，但是这七雷会出现什么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我想我就跳到第八节哈。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那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把这整个的书卷吃到肚子里哈，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哈。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哈，他就真的把那个吃进去哈，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里觉得发苦哈。过去先知以西结做过同样的事情哈，神叫他把这个书卷吃下去，吃的时候就觉得其甜如蜜啊，因为吃的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甜的，而这个话语里面讲到说神最终的旨意是恩慈的，是良善的，所以是吃的是甜的。但是在这个最后神的得胜出来之前呢，要有神的审判，那审判是苦的，所以他吃进去之后肚子便觉得发苦，因为那书卷的主要的内容讲的是神对这个不悔改的世界的审判。第十一章这个时候还是第六号哈，第六号的这个期间哈，出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在启示录里面很有名哈，他们的名字叫做两个见证人哈，两个见证人哈。我们来看一看讲这两个人哈，第三节吧哈，十一章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天哈，1260天哈。前面有说到说那个外邦人要践踏圣城42个月哈，42个月就是3年半的时间哈，那一个月用30天来计算哈，42个月就是1260天哈，所以说这两个见证人要传道3年半的时间哈。那这两个传道人是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他跟我们这种传道人很不一样。我们这种传道人，就历代以来的传道人，人家要打就打，要骂就骂。但是这两个大有大能的传道人，神给他们很大的 能力哈，他们在末世出来的很不一样。你看第五节哈，若有人想要杀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然后第六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这是一个不悔改的世界。那这两个传道人是谁？你知道我们人就是很好奇，就专门去想要猜那些没有答案的。说这两个人是谁啊？我跟大家讲一讲，有几种说法哈。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两个人呢，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因为根据圣经的记载，这两个人是唯一没有经过死亡的人。然后圣经又说，按着定命，人人皆有一死。所以有聪明的基督徒就猜测哈，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然后这两个人又没有死，所以到了末日的时候，神就把他们从天上派到地上来，然后为神做见证，然后经过死亡，因为后来他们死了。死了之后再把他们接回天上去，所以他们就说，那这两个人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但是如果我们看这段圣经，他们比较像是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摩西啊。第六节说，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第一个说叫天闭塞不下雨，那这是以利亚所做的事情哈。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那这是摩西所做的事情。所以就有人是说，不对，不是以诺跟以利亚，只有以利亚讲对了，但另外一个人应该是摩西，不是以诺。我想就是我们其实根本不晓得他们是谁呀、那就不需要去强解，也不需要为这个争辩。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到了最后的一分一秒的时候，还没有 give up， 还派人到世界上来传福音。还盼望能够拯救一些人，让他们悔改信主。就是不到最后关头，那个审判都还没有来到，神到最后的一分一秒还在叫人悔改归向神。后来这两个传道人呢被杀了哈。第七节哈讲到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就过了这3年半的时间哈。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哈，这谁是这个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我不是很清楚哈。有人说他就是那个从海上上来的时候就是敌基督，但就是一个讲法而已哈。反正就是有一个从无底坑上来的兽，会与这两个见证人交战哈，而且得胜，就是他们赢过这两个见证人，而且把这两个人给杀了哈。所以这两个见证人3年半之后他们被杀哈。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道上。这城按着灵意叫做索多玛，又叫埃及。那光看这个索多玛跟埃及，我们还不是很了解到底是哪一座城，但下面那句我们就知道，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那我们明白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城就是在耶路撒冷，将有两个神的见证人会死在那里。那这个时候就是普天欢腾，就天下的人都是不悔改的人，因为当初这两个见证人使他们受苦哈，因为这两个见证人有能力，所以当这两个见证人被杀之后，那天下的人就在那里很高兴。第十节说，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地上的人受痛苦哈。下面就说的说3天半之后哈。他们传道3年半，然后死了3天半之后，神又把他们接回到天上去哈。那到这里，那个第六个号结束了。第14节哈，因为第五个号带来第一个祸哈，第六号带来第二个祸。第14节说，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第三样灾祸快到了哈。那第15节就讲到第七位天使吹号。这个号角一吹出来之后，就有天上的敬拜跟赞美哈，天上讲出很重要的话。第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哈。在圣经里很多地方，这是照着这个犹太人的说法，讲到我主的意思讲的是天上的神哈，那主基督哈，所以 还是说这两位，一位是神作宝座的那一位，一位是被杀的羔羊主基督哈。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神的国终于降临了哈。神的国先开始降临到信他的人中间，但是到了万物有个结局，世界结束的时候，神的国从天降临哈。那从这个时候讲的就是神的国开始降临之前的最后的征战的情况哈。第十二章跟第十三章我们要稍微讲解一下，因为这是启示录当中那个象征意味最强的这两个篇章哈。第十二章一开始这样说，天上现出大异象，有一个妇人哈，注意是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哈，十二是选民的数字哈。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这个妇人，这位要生孩子的妇人是谁呢？引起很多的猜测哈。我们再往下看，天上又现出异象，有一条大红龙，七个头十个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就是它有很大的权柄。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哈。那后来圣经自己有解释说，这个龙就是魔鬼，又叫做撒旦哈。那有人根据这一节圣经，就是第四节，说它的尾巴拖拉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那根据这一节呢，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当初撒旦被从天上摔下来的时候，带了天上天使的三分之一，然后这三分之一一起被他摔到地上，就这三分之一又成为地上的这些邪灵啊，被鬼附啊，这些邪灵啊，这是一种说法啊。好，讲到这只大红龙哈，它摔在地上，龙就站起来，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哈。注意，这个龙就在那边等着，它不是要吞这个妇人，要等着她把孩子一生出来，把那孩子一口给吞了。啊，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哈，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他被养活1260天，又是3年半啊。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解释是什么意思哈。如果你是天主教的话，他就告诉你这个妇人就是玛利亚哈。那这个妇人怎么样解释比较正确呢？这个妇人正确的解释应该就是神的选民啊。神的选民在耶稣降生之前呢，是那些信，就是对神有信心的犹太人。所以说耶稣基督是从哪里生出来？从肉身来看，他是从犹太人这个民族啊，犹太人十二个支派当中的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神的选民，这个妇人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在基督降生之后讲的是教会哈，因为后来你会看到这只龙要来逼迫那个妇人，这个妇人又受到神的保护，那个时候这个妇人她的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也是真以色列人。所以这位要生孩子的妇人应该是讲的是神的选民哈，弥赛亚是从他而出的，然后出来之后这些这个神就是这个妇人哈，他们就是神的选民，他们就是神的教会哈。那这个龙讲得很清楚，他就是魔鬼撒旦。我们先按照圣经的次序来往下看一下，就是这个龙他要吞吃那个孩子啊，那个孩子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哈，就是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所以他没有吞到那个孩子。耶稣基督虽然是死了，但是没有落在掌死权的魔鬼之下，他从三天之后他复活了，那这个大能的复活就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他没有被吞吃掉。第七节哈，讲到说天上发生了征战哈，米迦勒是天使长哈， 我们的圣经里面有记载两位天使的名字，这两位天使都是天使长，一个叫做米迦勒，一个叫做加百略哈。米迦勒是征战的天使，加百略是传信息的天使哈。所以天上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所以他到天上征战。第八节并没有得胜，是说这个龙跟他的使者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哈，这里解释这个龙的身份，大龙就是那古蛇。那古蛇我们就想起了在伊甸园的时候有一条蛇来引诱人的始祖哈，亚当和夏娃哈。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解释得很清楚这个龙是谁哈。龙因为被米迦勒打败了，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然后下面那些话我想照着圣经读一下，因为蛮重要的哈。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这个魔鬼撒旦他就是会迷惑人，他又会控告人哈，这是他的特色。十一节哈，弟兄胜过他啊，我们怎么能够胜过魔鬼撒旦呢？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两样东西，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另外就是我们所见证的道。所以你做要做一个神的见证人啊，而且见证的是神的道，把他的真道见证出来。那凭着这两样东西，你可以胜过魔鬼，可以胜过邪灵哈。我想跳到第十三章好了哈。因为我没有办法说很详细的来跟大家解释，在其实在第十二章里面有一个词哈，就是第十二章十四节的后面有说那个妇人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哈，这是很特殊的说法。这个就是跟但以理书最后一章讲的一载二载半载前后呼应哈，一载加二载加半载就是三年半的时间哈，这三年半的时间要发生一些很特殊的事情哈，我们现在就不详细去看它了。我要跟大家看的是第十三节有两个怪兽哈，一个是从海上来的兽，一个是从地上来的兽，大家要仔细看看圣经是怎么讲这两个兽的。这到了世界结束的时候要发生的两样事情，就是会出现一个从海上来的兽，还有一个出现一个从地上来的兽啊。这个海上来的兽非常的厉害，它有很大的权柄啊。第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上来，海中上来哈，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十角七头表示它非常的 powerful， 非常的有权柄哈。这个角就是代表能力的意思啊。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就是这个人是与神作对的，亵渎就是亵渎神哈。下面继续读一下哈，第二节开始读一下。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哈，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所以这个兽哈，它是从那个龙就是撒旦，它从撒旦那里得着这些能力座位跟权柄。换句话说，它的地位是在撒旦之下，但是撒旦把他自己的这些power 这些东西都给了他。第三节哈，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他有能力哈，几乎是从死里复活一样哈，受了死伤能够活过来哈。 第四节又拜那龙，地上的人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又出现这个3年半。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号，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从这里开始，这个从海上来的这个兽就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哈。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一般所同意说，这一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敌基督哈。到了末世的时候，敌基督从撒旦那里得到权柄，可以他掌管这个世界，他有很大的权柄，而且他自称为神，他亵渎上帝。然后这些忠于神的人跟他征战，结果失败了，打不过这只兽哈。请看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就是说他胜过了那些信主的人，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方各国啊各国哈。那下面那句话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再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哈，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所以有一本册子叫做生命册，这本册是属于被杀的羔羊的。如果说名字没有记在这本生命册上的人都会去拜这个兽啊，那这个生命册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会出现，上面所记载的就是得救的人的名字。换句话说，你的名字没有被记在那个生命册上，就是你没有得救。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会去拜这个与神为敌的这个人物，这个敌基督啊。这里面有一句话哈，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跟几乎所有的英文的翻译有个差别，那个关键是有一个形容词，看你是放在哪里哈。这句话就是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哈。我们的翻译是说啊，这个人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在这个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哈。那是大部分所有英文圣经的翻译，就是说名字没有被记在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的人。大家听得出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把那个从创世以来用来说形容说啊，从创世以来没有写在那个生命册上，而几乎所有的英文的翻译说那个从创世以来是形容那只羔羊，说他是什么时候被杀的，是从创世以来。 So he was slain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就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被杀了。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不是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才被杀的，而是按照神救赎的计划，在一开始神就有救赎人类的计划，是从 from the creation， 在创世的时候这只羊就已经被杀了，就是神在一开始的时候，在世界还没有展开序幕的时候，那这个神的羔羊就已经被杀，被献上，就已经预备好一个救赎世人的计划在那里啊。所以这就看你这个创世以来放在哪里，就得到两种不同的含义啊。好，下面那一个兽哈，第十一节啊，再跟大家看看这第二个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这第二个兽是从地上来的兽哈。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刚刚是从海中上来，现在从地中上来。那这个长得不一样，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它看起来一点都不可怕，很柔顺，它像只羊。换句话说，它很会伪装，它看起来就像自己人，像只羊，说话像龙。这个龙就是讲的是骗人的话，迷惑普天下人，所以他讲话很委婉，很动听，而骗人啊。所以长得像羊，说话像龙，然后他又做一些事情哈。 他是为了要配合那第一个兽，他做的事情就是叫人去拜那个第一个兽，就是从海上来的那个兽啊。他在头一个兽面前啊，第十二节，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好，不是叫人拜他自己，而是叫人去拜那个第一个兽哈。啊，等等，下面还有讲一些哈。这第二个兽，一般的解释他就是假先知哈。到后来也会讲到说他是假先知，他跟历代历世历代的那些假先知不一样，他这是末世所要出现的最厉害的那个假先知。那他前面那个敌基督呢，可以说是政治跟军事的一个力量，然后这个假先知是一个宗教的力量，他会迷惑普天下的人，叫人去拜那个敌基督，拜那个有权柄的那个政治力量。然后他还会叫人家做一件很奇特的事哈，就会他叫人盖上一个印记啊，在启示录里面有两个印记，一个是神的印记，一个是魔鬼的印记。刚刚我们看到说那个神的仆人额头上有印上神的印记，现在你看的是这些不属于神的人要印上这个魔鬼的印记哈，这是假先知叫他们做的事情哈。第十六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头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哈。你要在这个地上做买卖赚钱的话，要有这个魔鬼的印记哈。那这个第十八节可能是启示录里面特别有名的一节哈，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所以这个666这个数字呢，在很多地方出现，有些电影啦讲到末日的或什么的或小说就常常讲这个666哈，有不晓得多少人就想要说decode啊，解出这个666到底是谁哈。我们都很喜欢猜测啊，就在那里算，有人就算出来说他就是当时那个罗马那个尼罗王啊，那个 Nero， 然后后来有人算说那个尼罗已经过时了，他就是希特勒哈，然后又有人算出来就是，凡是他不喜欢的那个政治人物或什么，他就是那个666，那么这个666到底是谁？是什么意思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因为在圣经里，这个七是完美的数字哈，七代表完美哈，然后神是完美的，所以七应该是神的数字哈，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如果神有一个数字的话，应该是777哈。那撒旦就是他想要自己高抬自己成为神，但他不管怎么努力都是少那么一点，所以他最多只能做到六。那这里你看到是这个魔鬼的三位一体哈，魔鬼的三位一体就是那个龙，还有海上来的兽跟陆上来的兽，就是撒旦跟敌基督跟假先知的三位一体，所以就变成是666。那这些都是人想办法要来了解这个数字而已，但是你们知道有这么一个数字哈，这个数字代表的就是兽的数目，也是人的数目，因为说它会以这个人的形状而出现哈。那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好，把时间交给班长。